从很早开始，大概还在当一年级医学生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我应该不会喜欢外科，因为这个好像真的不是很适合我。这一次在外科实习，除了身体很累，心也很累以外，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体会跟感受，让我对外科也有一点改观，在这里记录一下好了。欢迎你今天的到来，我是阿居，这是我的学医学心笔记。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阿居的学医学心笔记。今天是第28集。哇，我觉得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来录 podcast， 然后用比较 casual、比较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在空中聊天讲话哦。阿居最近比较忙，然后因为我的实习呢来到了外科，在外科的实习呢，我觉得只能用六个字来形容吧，就是身体累，然后心也累。所以时间上的安排呢就比较紧凑一点，然后有空闲的时候，我说真的只想要睡觉，只想要休息，什么其他事情都不想做。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最近这个 podcast 的更新呢就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做到周更，更新的比较慢一点，还请大家见谅哦。不过呢，虽然如此，阿居在我的 Instagram 还有脸书上面都会 po 一些我的日常生活啊，或者是遇到的事情，一些好笑的事情都有 post 在这个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上面跟大家分享。还没有追踪跟按赞的朋友呢，欢迎你到Instagram 跟 Facebook 搜寻阿居的学医学心笔记，也欢迎你留言给我，跟我互动，告诉我你有在听，然后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哦，或者是想要跟阿居讲什么话都可以。那前阵子呢，阿居在Instagram 跟脸书上面呢也有就是公布说，我觉得这个阿居的学医学心笔记呢应该要到一个段落了。别紧张，就是我觉得这个第一季应该要到一个段落了，因为一开始这个 podcast 我会开始做，就是从去年大概八月底九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阿居刚刚开始做三年级的医学实习生，是一个菜鸟医学生来着。然后当然经过了将近一年的这个实习哦，就想说这个那么有趣的经验一定要找一个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心血来潮就开了这个 podcast。 那我觉得随着我已经做到外科了，外科呢就会是我最后一科的三年级的实习的最后一科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四年级了，我就觉得说这个第一季可以到一个段落了。所以在很快哦，阿居想说可能最多再做个一两集吧，阿居就会做这个阿居的学医学心笔记的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所以呢特别的鼓励大家呢，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如果你还喜欢阿居的这个频道，请你呢邀请你呢到我的 Instagram 的首页有一个连结，欢迎你来投稿最后一集的制作。那阿居在这个连结上面会连接到一个 Google Form， 然后它会有一些问题，那就麻烦你来回答这些问题，来投稿告诉阿居你的心得感想啊，还有你对第二季有什么期待。其实阿居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好就是要不要做第二季这件事情，我是想做，但是我还没有想好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是要跟第一季类似呢，还是要做一些改变，我觉得我还要再想一下，等我整个三年级的实习真正结束了以后呢，我会有一个假期，然后 我想要利用那个假期的时间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所以呢如果你有在固定收听阿居的频道的话，真的非常感谢你哦，我觉得好有趣哦，就是 你我素不相识，但是你却愿意来听我的频道，听我讲我的感想，跟我在实习的这个历程中发生了哪些事情。那我也很希望听到你的声音，你的想法。所以呢，如果你有 Instagram 的话，我再讲一次，在我的阿居的学医学心笔记，在Instagram 上面搜寻应该就找得到的首页呢，有一个连结，那个连结点进去，麻烦你来投稿参与最后一集第一季最后一集的制作哦。那没有 Instagram 的朋友呢，也可以到脸书一样哦，也是打阿居的学医学心笔记。我有一个粉丝专页，在粉丝专页中呢，有一则贴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在贴文上呢也有相同的连结，所以邀请大家要来投稿哦。好的，最近阿居知道呢，台湾的 COVID-19 的疫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case 一直在增加，所以政府呢就下了一些这个指示哦，要大家待在家里面，不要随便出门。那虽然阿居已经出国很久了，然后基本上我在加拿大待的时间比我在台湾待的长很多，但是一直都会有注意到台湾在发生的事情，还有台湾的一些新闻。虽然可能没办法深刻的了解跟去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我有很多听众都是在台湾，然后很希望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些，就是加拿大在更早一更比这个时间点再早一年的时候，大家就被鼓励要待在家里哦，然后不要随便出去。那阿居应该在 podcast 的前面几集也有提到，就是当时我们的加拿大的疫情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是直接也是学校是就停课，然后而且改成上网上课。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二年级刚到尾声，正准备要进入三年级的实习，我们整个三年级的实习都大 delay， 导致中间有两个月的空闲时间呢，我们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做一些线上的功课，可是基本上是有很多在家里面的自由时间。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一集呢，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好了。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我还蛮感谢有那一段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就差不多两个月，从离开学校哦，其实不止耶，这样算一算应该有四个月，对，更正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都被关在家里面，然后不太出门，然后就算出门也没办法跟朋友相聚啊，然后出门就是买菜或者是在家里面附近走一走这种没办法出远门的一个状况。所以那四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啦，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有几个原因，就是这个待在家里面的时间让我真正的慢了下来，然后我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时间蛮多的嘛，所以我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关于身心灵成长的一些影片，然后也在这段时间呢，我开始养成了冥想静坐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对我的情绪的调节啊，或者是整个情绪跟心情上的平静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然后那个四个月的不间断的每一天的在家里面与自己相处，然后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我之后在医院里面的实习的那个忙碌的那个身体的很 demanding 的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形式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应该不止一次提到，很多时候值班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然后身体很累，然后睡得又很少。那很多时候越接近晚上，你就会越想很快速的把工作做完，所以你才能够去睡觉去休息，而且你身体又很累了。可是我发现有了那四个月我做了为自己做了一些静心啊冥想的这些习惯跟培养，我就发现我越可以在 这个忙碌的跟很 demanding 的一个工作场合可以保持一个平静然后平稳的一个心态，有那个能力在很有压力的时候让自己可以慢下来跟稳定下来。因为其实你越着急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越想有效率的做一些事情，越这么想你越容易犯错。尤其是在我觉得 healthcare setting 啊，就是在这种医院啊健康维护的这些场合，能够慢下来多思考几次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就是那四个月待在家里面的时间让我在实习之前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就是让自己的心可以静下来，然后让自己可以在很匆促很匆忙的时候让自己可以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利用这一段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好好跟自己相处，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可能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事情。比如说你的肩颈，你有多久没有注意到你的脖子有多紧张了？你有多久没有注意到你的背部其实非常的紧绷？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你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好好的看你的家人长什么样子了？不管你今天是跟父母住，还是跟伴侣住，还是你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的状态是什么，但是或者是你一个人住，你没有跟你的家人一起住，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你的家人的面容了？他们是不是多了一根白头发，还是他们的皱纹又多了哪一些？他们是不是看起来又憔悴了一点，还是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的生龙活虎？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着他们的脸，好好的观察他们呢？我觉得利用这个在家里面的时间好好的跟身边的人相处，然后去观察他们，去注意到他们，然后去表达你的关心。很多人，大部分的现代人可能花在家里面外的时间比待在家里面的时间来得多很多。我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台湾工作的，然后都会听到他们常常加班啊，下班都八九点啊，回到家吃饭什么都很晚了，然后隔天要起床上班，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在这样子现代的社会里面变成了一种常态，好像听起来大家都这样蛮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我们有真的想过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适合我们的吗？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一个疫情被关在家里面的时间，好好的把心收到你最自在的那一个空间，那就是自己的家里面，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好好的去注意你的居家环境。因为你以前好像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待这么长时间待在家里，那就不如好好的注意这一个你每一天晚上都会回到的地方，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的注意它。整理我们的家里环境，也整理我们的心。所以这个疫情呢，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因此丧失他们的生命，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也都在一个很警戒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看，我觉得大自然它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而在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发生下，我们作为人类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有敬畏跟感到谦卑。或许大自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待在家里面，好好的做一种内省，好好的做一种反省。这个是我那四个月几乎每天都待在家里面的一个感受哦，就是突然有机会我可以在家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啊，突然间呢我又开始弹起了我的吉他，突然间呢我又有好几本我都还没有看完的书现在有时间可以看了， 突然呢，我比以前更渴望跟我的朋友说说话，跟我的朋友打招呼。然后也在同一个时间呢，我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嘛，都待在家里，我就没办法，以前我都会去比如说健身房运动，可是当然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去健身房。然后呢，平时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可能还有的时候想去健身房，有的时候又懒得去健身房，可是有了疫情，我反而跟我的朋友在线上做了一个大家一起运动的活动，因为又可以跟朋友就是交流，然后又可以大家一起运动，反而我养成了固定运动的好习惯，都是因为这个疫情所带来的一些正面的影响。哦，还有在同一时间呢，我收集了很多recipe， 我收集了很多那个菜单哦，然后就开始做了很多很多道菜，从这个日本拉面啊，阿居非常的爱吃拉面 by the way 然后但是因为阿居是vegetarian， 我是吃素的，所以我做的拉面呢是素的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个这个食谱，然后我就做了很多道菜，然后又做了一些甜点。我平时是不太吃甜点的人，可是在那段时间我却做了很多甜点在家里面，然后跟家人一起吃。那当然也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密集的变多了，也是在一般像我现在在实习就比较难做到的，所以也特别的感谢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在台湾的各位听众不要沮丧，好好的利用这一段在家里面的时间来跟你的家人相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哦，他们都是你的家人，是你要去面对的，好的课题也好，难的课题也好哦，都是要去面对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时间去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关心奖励祝福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希望呢我的这段分享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在这段疫情时间你可以做的事情的一些启发。好的，前面讲了很多还没有进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那就是我在外科实习的这一段暗黑的日子嘛其实这样讲也有一点点的不公平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外科的实习到后期有越来越好的迹象啦。怎么说呢，过去我上一次跟大家更新我在哪一科实习，好像是在讲骨科吧，对。骨科实习以后呢，我又做了麻醉科的实习，但麻醉科的实习非常的短暂哦，只有短短的一个礼拜而已，所以我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样哦，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整个实习的长度呢都被缩短了，原本麻醉科的实习应该要有两个礼拜的，但因为被缩短的关系就变成只有一个礼拜。然后你说一个礼拜吗，还真的不到一个礼拜，其实因为比如说五天的工，一个礼拜五天的工作天，我记得有一天是是看病人，不是真的在手术室里面做麻醉，而是去看那些有很严重的疼痛需求的手术后需要照顾的病人，只能说见习吧，就是我就跟着老师到处走来走去，然后去看他的病人，没有特别的做什么。然后我们通常一个礼拜呢会有一个下午是我们称 academic half day， 就是半天，这个半天呢通常都要上课。那以前可能都是去到某一个教室去上课，但是因为现在所有事情都在网络上，所以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是回家可以在网络上面上课，然后也是给我们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念书啊学习啊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哦。然后真正我有在手术室里面做麻醉科的实习呢只有后面的这三天，所以非常的短暂。那 我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只是觉得说哇，麻醉科医师好酷哦，他竟然可以把人麻醉，然后让他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keeping them alive， 就是让这个病人可以持续的活着，去看好他们的生命迹象，利用药物呢来辅助这个手术可以顺利进行哦。然后就很像，我不知道，我看到麻醉科医师他们都超 nice 的 by the way， 然后可是他们就很像魔术师，我觉得就是啊，这边弄一个药，那边弄一个药，然后它其实是一场艺术，感觉是一个很 science driven， 因为他们是感觉是用药大师嘛。然后可是其实每一个麻醉科医师都有他们很 unique 的 approach， 跟他们的这个培训啊跟经验也有关系。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艺术家来着。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science 就是科学跟艺术其实只有一线之隔而已。 anyways 啊，然后当然在手术室里面他们都会操作一些很大的荧幕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麻醉科使用的机器，然后就很像在开一个太空船，然后在这个手术室里面，这个外科医师呢可能是手术室里面的这个在前方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 driver 哦，一个领导者，可是麻醉科医师其实是让整个 operation 可以顺利进行在 background 在背景里面的一个掌控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我还蛮希望可以再多一个礼拜的，我觉得一个礼拜真的太短了，让我能学习到的东西很有限。然后之后麻醉科做完以后呢，就来到了外科，一般外科的实习。那什么是一般外科呢？也就是general surgery。 general surgery 它主要我们常常想到 general surgery 就会想到整个妇科不是妇科，腹腔的这些手术，比如说大肠小肠啊，你的肝啊，你的胃啊，你的胰脏啊，你的脾脏，你的胆啊，这些都属于一般外科的范畴。那当然还有一些有一些一般外科医师也会做胸部的手术，然后比如说这个乳癌的切除哈，有一些一般外科医师也会做这方面的specialization， 也就是专攻啊。那在一般外科里面也有一些外科医师，比如说是专门做肝胆的，有一些医师是专门做大肠的啊，大肠直肠的啊，这方面的更专精的手术。那么其实阿居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应该不会成为外科医师啊，现在话都不敢讲太死哦，因为还没有到最后一刻呢，是不会见真章的啊。这个呢以后我们再来聊这件事情，就是阿居要怎么去选择跟在这个加拿大的医师培训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怎么样去成为某一个专科的住院医师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那我记得我对于外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做了一个 shadowing。 shadowing 呢就是中文的 shadow 的直翻呢就是影子的意思，就是说我找了一个，我跟一个外科医师联络上，然后我跟他说哎，我今天可不可以到你的手术室去 shadow 你，就是成为你的影子，去看看你在做什么，看看整个手术室的运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进入手术室哦，就在是当时还是一年级刚进医学院还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我会不会喜欢外科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医院的停车费非常的贵，然后我待在那里一整天，然后进去到了手术室，然后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的这个第一印象哦，就是觉得说手术室好冷哦，不知道为什么手术室的温度会这么的低，就非常的冷。然后因为进手术室都要穿就是 scrubs 医院的那种工作服，然后要戴头套啊什么的， 所以然后那医院工作服又很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整个人就是发抖，我觉得我的这个不是很耐冷哦，然后就很冷这样子，然后我就受不了，就跟这个旁边的护士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就是医院的这种工作服专用的外套可以穿，然后就再去拿外套。不管是空气冷哦，我也觉得整个氛围都很冷，这个是我对手术室的第一印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进去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大家就是病人就是躺在那里，然后麻醉科医师很快就把他麻醉了，所以他失去了一点人性的温度，因为明明是一个病人躺在那里，可是这个病人因为被麻醉了，所以他就好像变成了一块可以被manipulate， 可以被我们移来移去的一块肉这样子。这个是我的第一印象，然后我就觉得说哈，这样感觉好像就是病人就不像一个人了，被有点被变得是物品化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他的 consciousness 了嘛，这样才能做手术，所以他就失去了人性的一面哦。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可以想象这个病人躺在那个手术台上是心里面有多么的害怕。对于在场的所有医疗人员来说，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每一天工作，他们的日常就是这个步骤跟这个节奏。可是对于病人来说，这个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或者是为数不多的经验在手术室里面。我当时就觉得说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工作环境。那当然就是一直到近期啦才有再进手术室的机会嘛，因为开始做这个手术外科的实习，我就发现我对于手术室的整个存在有很大的改观，因为很多病人的确是需要这样子的手术。那在一般外科我所看到的很多病人都是很 sick 的，就是他们都是病情蛮严重的啊，包括阿G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我其实在一般外科看到了很多 trauma， 也就是重大创伤的 case。 那我在上一集就有分享其中一个枪伤重大创伤的病人，那这些都是需要外科医师进去他们的体内做比较侵略性的，因为外科手术是很侵略性很强的一种医疗方法，一种手段啊，一种治愈的方法。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医学领域里面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是当然想要避免手术就避免手术，所以真正到了手术室的这些病人很多时候是 either 他们自己选择，或者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或者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手术是他们最好的 chance， 或者是手术能够提供他们最好的 relief from 不管是他们是正在为什么样的病来感到困扰哦。所以在一个这么侵入性这么强的一个医疗方法下，除了医学上面能够带给病人的这些 benefits， 我们这些益处以外哦，它肯定也会为病人带来一些风险。那为什么会从事某一种医疗行为，就是在病人跟这个医生之间做出一个共同的决定，由医生提供专业的经验跟角度，让病人知道说某一种医疗行为带给他的益处可能大于风险，我们才会从事这样的医疗行为。手术这样子比较侵略性的医疗行为一定是益处大于风险，我们才会从事这样子的动作。在这样子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医疗行为下，它必须要是一个很有规律、很有制度、很能够很需要被掌控的一个环境哦。所以或许在表面上可以手术室看起来很冷漠很冷冰冰，那外科医师感觉这个我待会再讲哦，外科医师感觉也是比较冷漠然后比较 focus 的。那我自己就是知道说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样子的 工作环境，我的个性啊，我的擅长的地方，跟我喜不喜欢，或者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得到多大的成就感。我觉得外科并不适合我，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外科实习，我可以 我很 appreciate 它。然后我在实习的过程中，我 是有一直为自己在争取可以进手术室的时间，因为我知道说在我未来的工作我可能不太会进手术室，所以就是要趁现在当学生的时候能够多累积一些经验就多累积一些经验这样子。好，刚刚提到说外科医师好像都很冷漠，这个是外科医师的这个刻板印象。然后呢，在经过一般外科实习，我觉得他有7-8%的正确。哦，我真的是遇到一些蛮冷漠的外科医师，这些老师他根本就是不 care about 你啊的那种感觉。就打个 example 好了，有一次呢，我被 schedule 在这个 Dr. S 的手术室哦。然后我那天早上呢就到了这个医院，然后进到了他的手术室，然后就遇到他，我就说 Hey, introduce myself, 就是哎，我是谁谁谁，然后我是3年级的医学生，今天要跟你一起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非常冷漠的态度跟我说，今天有住院医师，你去找别的事情做。然后我就想说当然当下很震惊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But I'm scheduled to be here, 因为我当时心里是觉得很不公平，因为这个是我 I'm entitled to 的，就是这个学习的机会是这个是学校，其实甚至不是学校，是你们这家医院负责学生教育的这一个负责人安排的 schedule, 他把我今天安排在你的手术室，我有这个权利待在你的手术室学习吧，即便我没办法加入这个手术台，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有这个他自己，然后又有个资深的住院医师，然后又有可能他还有助手什么之类的人会太多。 I understand it, 因为发生过很多次，其实在我在过去的这个外科的实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医学生就是没有办法，我们说 scrub in, 就是跟着手术台站在那个手术台上面，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旁边看，因为要在手术台上的人已经太多了。可是他是叫我直接就是离开，叫我去找别的事情做，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要找什么事情做啊，而且 I want to be here, 然后他就不讲话他就走了，然后我就很傻眼。然后我就当时的处理方式，我就是打电话，我因为我知道今天要跟他台的那个住院医师是谁，我就传简讯跟那个住院医师讲这个情况，然后再打电话给安排我的 schedule 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老师跟他讲这个情况。然后总之后来我就在那一天找到了另外一个老师，他那边刚好没有学生，虽然不是在手术室，是做这个内视镜的一个诊所，然后去那边去帮他们的忙这样子。然后最后才看一台这个原本的这个老师的手术，然后这一天就结束了。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个 attitude 就是你要不要在这边无所谓啦，也不是这么的愿意教学。我觉得遇到愿意教学的老师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同样是一般外科医师，我在实习的后期呢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愿意教的老师不管是在手术室里面，或者是我去帮他看一些病人做一些 consult, 他都会愿意花时间跟我解释一些东西，或者是 challenge 我去做一些事情，因为这样子才能学习嘛，他就会丢出一些问题让我去查资料，然后去想好以后再打电话跟他报告，他会丢给你一些功课去做然后人非常的 nice, 我就觉得说遇到这个后期遇到这个老师跟我前期的经验实在是差太多了。那我对整个外科的实习的态度感谢这位老师也因此改观了，不然我觉得我在外科实习一般外科实习的那前两个礼拜超级无敌痛苦， 不管是这个老师非常的冷漠那个资深的住院医师 也蛮冷漠的。好，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那样子的环境工作，我会觉得很郁闷。虽然即便也一样也是在看病人，在照顾病人，但是那种感觉真的有差，就是跟你一起工作的人真的很有差。有在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脸书的朋友们呢，应该就有看到我有提到一些让我觉得非常傻眼的我跟这个资深外科住院医师的一些对话哦。比如说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没办法摸清楚一个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耶。哦，我真的是觉得很神奇。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天晚上呢，我跟这个住院医师是一起值班的。然后我那天忙了很久，那天真的是我这一年来最辛苦的一次的值班。我那天从早上6点半哦，外科的上班时间是早上6点半，早上6点半开始就要到这个医院的病房那边，然后就要开始做我们的 handover， 就是做夜班的这个团队的这些同仁呢，要跟我们报告说，哦，这些病人是什么情况，要注意什么，今天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早上6点半，我那天从早上6点半开始工作，然后一整天几乎都没有停下来，从去病房里面看病人，然后一直到急诊室里面有一些新的病人，有一些 consult， 一整天汲汲营营的，就是一整天都有事情做，完全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我唯一有休息的时间就是真的忍不住我要去上厕所，要不然就是我要吃饭。我中午吃饭的时间跟晚上吃饭的时间大概一次15到20分钟，所以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到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然后我那天也要值夜班，所以呢我那天从早上6点半就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总共大概这样子是几个小时啊，大概19-20个小时吧，我都在工作，然后没有停下来，所以我那天非常的累，加上又是跟这一位住院医师一起实习，这一位 senior 的资深的外科住院医师哦，他人不是不好，我想要声明一下，他也没有说对你不好还是什么，他也很愿意教我一些事情，然后也很愿意给我机会学习，但是跟他一起值班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奇怪，或者是我很不习惯的，就是通常我们都会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机会会聊聊天啊，或者是讲一些你知道就是社交行为上应该会有的一些正常的对话，比如说诶你吃饱了没有啊，或者是诶你家住哪啊，哦你为什么会选这科，就你知道打哈嘛。总之大家一起工作一定会讲一些多了解对方或者是对对方产生好奇的一些问题，可能这一位住院医师就不是这样子的人，而我是这样子的人吧。所以那一天我跟他一起工作，然后大概晚上6点的时候我有问他说诶你吃饭了吗，他就说还没，我就说哦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我就是有大概在这之前有20分钟的时间，我就很快的去吃了一些东西，然后一直到了10点，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两个就一直在一起工作嘛，然后我就发现他好像都没有去吃饭，然后到已经晚上10点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你要不要去吃点东西，然后他就冷冷的说我宁可继续工作也不要把时间花在吃东西上面，然后我当时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这个答案你知道吗，我就心里就想说哦 OK， 然后我就说 That's not healthy， 我就说这不健康，他就说哦就跟节食一样啊没有什么，然后他就说等你当了住院医师你就知道了，很多时候你宁可不要吃饭你也要把工作赶快做完， OK 好。我就 OK， 然后我就呀心里我在心里就想呀 sur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我就是随口问一下你要不要吃饭，你其实我真正想跟他讲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吃饭休息一下，剩下的工作我来把它 wrap up 处理完就好了， anyways 他想继续做那就让他做吧。 然后第二次我跟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对话，就是同一天，因为我跟他一起值班就只有那一天，同一天的早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医院待了超过24小时了嘛，所以我们值完班的接下来的这一天，我们称为 post call day， 后值班日。通常这一天呢，我们最慢规定早上十点以前要离开医院，就是强迫你要下班、哦、然后那一天刚好要接班的比较之前的住院医师呢，因为一些原因哦，没有办法来医院，然后他有跟我们团队讲，然后说很抱歉这样子。那我们也不怪他，我们就想说 OK 好吧，他没有办法来，那我们早上可能就真的要拖到十点多才能离开，那 我也就接受了，虽然前一天已经这么累了，连续工作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然后我就去做，然后把事情做完。然后这个住院医师呢，这个资深的住院医师，我就听到他在跟老师讲电话，然后他就在跟老师解释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跟这个老师挂完电话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然后等一下还要进手术室。然后我心里真的是忍不住了，我就说 This is unethical， 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你我心里还没讲出去的就是你已经工作这么久了，你怎么可以进入手术室呢？然后再来，我不希望的就是他从老师那边得到了一些压力，让他觉得他必须要留下来，因为这就很不人道嘛。然后他给我的答案就是也是一样非常冷漠的，他就说你的住院医师知道怎么样为自己做决定，你不需要关心你的住院医师。他用的英文直翻就是说 You don't need to check in on your resident because your resident knows how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然后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他在这个背后他是有很强烈的想要 exert 一个，很想要 make 一个 point， 他想要 make 的这个 point 就是他是住院医师，而我只是医学生，我凭什么去跟他讲说他决定留下来这件事情不够不人道，或者是不符合不 ethical。 这是他给我的感觉，因为他 emphasize， 你听他的用词，他 emphasize 的是 your resident， 你的住院医师，他很强调，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非常的在意阶级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下的感受啦，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觉得说 OK I respect you as a resident， 但是当你太过于用力的想要 state， 或者是太过于用力的想要证明你所拥有的 power 跟你在这个制度下所有的阶级的时候，你反而会失去我对你的 respect。 因为当你越用力的想要证明你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它展现出来的是你心里是没有自信的，是因为你越用力的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就代表你越不是这件事情，你越不是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心里认为你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你更用力的想要去 emphasize， 想要去强调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时给我这样回应，我超级不舒服的。然后他就说他就说 your resident makes their own decision， 就是说你的住院医师知道怎么为自己做决定，你不用管他们。他就是这样子回了我一句话，然后我就真的觉得无法理解OK，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这个反应有什么必要性，就是你不能就好好讲话吗？后来我就说 OK sure I'm just checking in， 我只是就是 checking 一下，因为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是不是老师给了他一些压力，让他在后值班日已经在医院待超过这么久的时间，他还必须要继续工作，甚至还要进手术室。我认为在已经前一天，因为他甚至睡得比我还晚，我工作到一点多，然后我们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嘛，因为六点半要 handover， 他应该比我还晚去睡觉，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整个晚上他有没有接到什么电话，或者是有没有被病房叫出去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估计他没有睡超过四个小时。然后你在这样子的身体情况下，你竟然要进手术室帮忙做手术吗？这难道不是对病人的一种威胁吗？过劳的医疗人员难道不危险吗？当然，我是整个庞大的医疗体系里面最阶层最低的实习医学生，我就不想再说多说什么了。我就说 OK， 我就直接跟他讲工作，我就说好，那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处理？那我就跟他讨论，他还希望我去做些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说啊，把这些做完，然后做完你就回家吧。我就说好，我就把这些东西做完，我就回家了，不管他之后还做多久。他之后好像一直待到下午四五点才回家。 Anyways， 这是他的选择，就像他自己讲的， That's their choice。 好，这个是我在外科遇到的一些奇葩的事情哦。然后为什么还会觉得特别累，就是因为外科的病人非常的多，很多人都需要手术，然后还有手术之后的照顾啊，我们手术之后的病人也都要每天 follow， 然后去追踪他们的状况。所以然后我们的团队又很小啊，人数不多，所以非常的辛苦。那老师有的时候又不是特别的 approachable， 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善，所以大家都怎么讲，很紧张哦。尤其是跟着老师在我们说 round on patients， 就是去一个一个去看看病人的时候，他们的速度都要求我们要很快，所以就是跑来跑去，然后总之就是汲汲营营的那种感觉，我不是很喜欢。一直到后期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团队比较能够掌控整个病房的状态，以及后来遇到的老师也比较 reasonable， 比较愿意教，然后比较友善，我觉得整个体验就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并不是外科一般外科有问题，而是整个团队的氛围啊，还有领导的老师真的有差。好的，在外科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啊，比如说我时常跟一个专门做大肠跟直肠的手术的医生呢，医生老师呢一起工作，所以我就常常去看痔疮啊，或者是肛门啊，然后常常问对方大便了没啊，放屁了没啊，这一些的，其实也蛮有趣的啦。我这个在外科实习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从来没有这么长的讲大便这个字。对，然后呢只有在这个时候谈大便呢，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正常这样，其实大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谁不会大便呢，对不对？好，那我也就是学到了非常多，就是关于痔疮啦，还有肛门会出现什么问题的知识，非常的有趣，学到了很多。然后因为是在外科实习的关系，尤其是一般外科，常常看到病情比较危急的病人，我们有好几个在追踪的病人都是在重症的重症室里面在做治疗的 ICU 里面在做治疗的。我每一次去 ICU 我都觉得很难过，这样子的经验让我意识到说我可能也不是一个适合在 ICU 里面工作的人。其实实习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去体会，然后去观察自己在这个体验当中的反应，然后因此而更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所以我在 ICU 的时候，我就很确定我应该不是一个适合在 ICU 里面工作的人，因为在里面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每一个病人都很 sick， 很 sick， 就是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然后可能都插管非常多，没有办法正常吃饭，常常要洗肾，然后意识不清楚，没有办法自己呼吸等等点点的没办法自己正常大小便，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案例，然后在生死垂危的一个状态哦。 里面当然有老人，但是也有年轻人。就像我之前有提到，在一般外科刚好这段时间遇到了很多重大创伤的案例哦。那很多重大创伤的案例都是年轻人，尤其这一段时间大温地区的枪击案特别的多，我也看到了不少个。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枪击案这么多啊，听说是有一些帮派的纠纷。那很希望呢，我们的执法单位呢能够赶快的处理这件事情啊。那我自己在 ICU 里面看到这些病人，我都会觉得会让我很影响我的心情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比如说我还遇到了可能直接从监狱里面来的病人哦。那然后他们随时在病房呢都会有一个狱警看着，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有狱警跟着，然后包括我们进去都有两个狱警坐在里面什么的。他就是有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然后来到医院。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然后还有很多病人呢都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里面显示他们真正名字的哦。因为呢他们也一样跟执法单位有关系，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体验啊。但是因为毕竟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故事比较敏感，所以就在这里带过，我不讲细节。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能够在医疗场合里面遇到这些可能一般社会上的观感会觉得是大坏蛋的人，那可是当他们进了医院，他们就是病人，我们一样要为他们提供照护。然后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我也会觉得他们就是正常人，很难去想象说他们曾经犯了什么罪，然后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什么罪。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领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成为罪人的这一步啊？这个罪人是法律上的罪人，为什么呢？好的，这个呢，就是我在外科实习的为大家的一个报告。今天这一集做的比较长哦，弥补一下之前没办法按时更新，然后在等待的这一些忠实听众，谢谢你们。然后呢，今天这一集的最后呢，我要再讲一次，就是阿G的学医学心笔记第一集要进入尾声了，很希望呢在收听的你呢能够参与最后一集的制作，所以希望你能够到 Instagram 的首页有一个连结来投稿参与最后一集的制作。然后再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到我的Podcast 评价给我5颗星，然后给我在 Podcast 下面可以给我留言，让大家都看到，好像 Apple Podcast 是可以做留言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收听哦。但是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都欢迎你给阿G按赞，然后订阅，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愿意的话，也跟你周围可能会对阿G讲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分享。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